想象一下，你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被水淹没了，没有陆地，没有任何地标，你所熟知的一切文明、建筑和秩序，就是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抹去了。
哇，这种场景真的让人窒息，完全是末日电影的既视感。
对嘛，现在你和你的家人挤在一艘巨大的木船上，成为了人类最后的火种。当大水终于退去，你们走上泥泞的土地时，你们要如何从零开始重启人类文明？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生存下来这是第一步，更难的是怎么建立新的秩序。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跳过那些关于古代神话的陈词滥调，我们要来一场深入探讨。这场探讨是专门为你，也就是那些渴望快速获取深度知识但又不想被海量信息淹没的终身学习者量身定制的。
是的，我们今天的核心资料非常硬核，那是罗伯特·瓦罗伊教授关于旧约历史的第16次讲座讲义。
这份讲义的切入点非常特别，它不仅把创世纪里的洪水叙事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放在一起硬碰硬，还深入拆解了灾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甚至直接剖析了那段在历史上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迦南兽咒诅的争议事件。
对，透过这些看似枯燥的古老文本，我们其实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人类在面对末日灾难时，文明的法则到底是如何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说到这种全球性的大洪水，圣经里的挪亚方舟可能是你最熟悉的，但它绝对不是古代世界里唯一的一艘大船，对吧？我们在其他的古老文明里也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求生剧本。
确实如此，如果你去翻阅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记录，你会发现存在着几个高度平行的洪水故事，比如苏美尔版本里的幸存者名叫朱苏德拉。
朱苏德拉，
嗯，
对。而在非常著名的吉尔甘美史诗里，他叫乌特纳毕士底，另外一个版本主角叫阿特拉哈西斯。
哇，这些名字听起来
完全没有联系，对吧？如果你从语言的词源学去分析，这三个名字和圣经里的挪亚八缸子打不着，但是他们所经历的故事骨架，比如得到神明警告造船避难，却惊人的一致。
也就是说，大家都拿了同一个剧本，只是演员的名字换了。不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虽然框架一样，但到底谁上了那艘船的名单，却直接暴露了不同文化的价值观。这个细节的差异非常值得玩味。
你看圣经里的获救名单极度精简，只有挪亚夫妇加上他们的三个儿子和儿媳，总共才八个人，
只有八个家庭成员。对，但当你翻开美索不达米亚的版本，画风就完全变了。
怎么变了？
比如吉尔甘美什史诗里的乌特纳毕士底，他不仅带了所有的亲属，他还带上了各种手工艺人、木匠、铁匠，甚至他还在船上安排了一个专门的船夫。
等一下，连船夫都带了，这听起来不像是求生，倒像是在搬家啊。
没错，他本质上是在那艘船上塞进一个微缩版的巴比伦社会。他的目的是确保原有的社会分工和阶层在洪水后不会断绝，而苏美尔的朱苏德拉更是把自己的好朋友们都带上船了。
哇，这真的是在开派对的感觉了。相比之下，圣经描绘的就是一种极度孤立的纯家庭的荒野求生状态，非常凄凉。
是的，不过这种细节上的分歧在他们寻找陆地的时候变得更有意思了。
啊，对，放鸟探地的情节，在水上漂了几个月，想知道水面有没有退去，这两边的故事都用了放飞鸟类这招。巴比伦故事里放了三次鸟，先是鸽子，然后是燕子，最后是乌鸦。但挪亚的策略完全相反，他是先放乌鸦，然后再放了三次鸽子。想象一下，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岛上，要派人去求救，你肯定是先派最强壮的野外生存专家，而不是柔弱的温室花朵，对吧？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资料里提到，学者亚历山大·海德在比较这两份文件时，就是从这种生物学和逻辑机制上切入的。乌特纳毕士底的顺序在逻辑上其实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
怎么说？
因为乌鸦是食腐动物，它的耐力极强，能在高空长时间盘旋， 最关键的是，它能在水面漂浮的动物尸体或者腐肉上落脚。
啊，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干净的陆地。
对，如果当时大水刚退，满目苍蝇，只有山顶露出一点点，放乌鸦出去探路是最合理的。而鸽子呢？鸽子是生活在低谷的鸟类，它们非常挑剔，需要寻找干净的干地和新鲜的植物叶子来降落。
我明白了，所以如果连生存能力那么强的乌鸦都找不到落脚点，习惯在低海拔地区寻找绿色植物的鸽子就更不可能存活了。
完全正确。所以诺亚先放乌鸦去确认大环境，等乌鸦不回来了，再放鸽子去寻找植物复苏的迹象。这在生态学逻辑上显然更加严密。
哇，这个细节太有意思了。但是等等，既然他们连放飞不同种类的鸟儿这种微小的战术细节都如此相似，那我们就必须面对那个最直接也是最尖锐的问题了。
你是指时间线的问题？
对，从时间线上看，巴比伦版本的洪水布式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成型了，而与摩西相关的圣经文本大约是在公元前1200到1400年，
也就是说中间差了600到800年。
没错，那按照常理，难道不是时间串更早的巴比伦文本自重成为原版，而圣经只是个后来的抄袭者或者借用者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样。
确实，早期很多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历史文本的流传远比这种线性的时间对比要复杂得多。讲义里引用的学者克莱在1923年提出的一部著作，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反驳类比。
啊，什么类比？
假设2000年后的未来人类，在考古发掘时挖出了一本用德语写的莎士比亚作品，而且这是他们能找到的现存最古老的版本。
嗯哼，
那他们能据此得出结论说，莎士比亚其实是个德国人，或者哈姆雷特原本是德国文学吗？
显然不行。这只能证明那本德语书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翻译本，绝不意味着德国就是故事的发源地。
正是如此，克莱认为吉尔嘎美史诗诗里的洪水故事最初很可能是一个阿摩利人的传说。
阿摩利人？
对，阿摩利人是一个古代的闪族分支，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后来的希伯来人有着共同的根源。当阿摩利人将这个故事带入美索不达米亚后，这个故事被阿卡德化了，
也就是它被本土化了，披上了当地文化的外衣。
没错，阿卡德语是当时那个地区通用的商业和外交语言，这个早期的传说融入了当地的多神教文化，社会阶层观念经过深度改变，最后才变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版本。
原来如此，巴比伦文本可能只是一个被深度本土化了的改编本，而不是真正的源头。那现在的学术界是怎么综合看待这两个高度相似却在精神内核上天差地别的故事的呢？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就是认为他们都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闪族口传历史。
嗯，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文本祖先。
对。第二种呢，是一些人坚持希伯来人确实借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框架。但是这种说法有个致命伤，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故事在骨架这么相似的情况下，血肉和精神却截然不同。圣经的神观是高度道德化的，而巴比伦的神明则显得非常繁复无常。
是的，两者的价值观完全冲突。那第三种学说呢？
第三种，比如学者冯拉德的观点，他认为这两者其实都源于一个共同的远古事件，也就是说真的发生过一场极其可怕的灾难，然后在不同的文明里留下了各自独立的深刻记忆。
这种共同灾难的说法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如果你去查阅全世界的神话，你会发现印第安人、波斯人、非洲部落，甚至澳洲人和爱斯基摩人，他们的文化里全都有大洪水淹没世界的故事。
是的，遍布全球。
那这种全球范围内的集体记忆，是不是就能作为铁证，证明曾经有一场大水真的淹没了整个地球呢？
我们要极其小心这种推论。瓦诺伊教授在这里引入了人类学家的警告，我们要警惕一种叫做文化扩散的现象。
文化扩散，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当然，讲义里举了一个绝佳的例子， 就是全球广泛流传的魔法飞行，或者叫障碍飞行的生化。
哦，我好像听过，是不是那种英雄为了躲避食人魔追捕，往身后扔东西的情节？
对，就是那个。英雄扔下一把梳子，梳子就变成了茂密的灌木丛；扔下一块石头，石头变成高山；扔下一滴油，油变成大海，以此来阻挡怪物。
这个桥段太耳熟了，我在很多国家的童话里都读到过。
没错，这个故事在全球范围内高度一致，无论是在亚洲、欧洲、非洲还是美洲地区。但是我们能因为大家都讲这个故事，就推断出古代真的发生过扔梳子变森林的全球性物理事件吗？
哼，显然不可能。
是的，人类学家追踪发现，这类故事是通过部落之间的贸易、通婚或迁徙、跨越语言边界一步步传播开来的。神话像病毒一样具有高度传染性，它的普遍性只能证明人类有多爱讲故事，并不能作为全球性历史事件的绝对真实性证据。
明白了，所以哪怕洪水最初只是一场区域性的巨大灾难，它通过文化扩散，在文本和人类心理中依然扮演了文明重启键的作用。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当水终于退去，幸存者走出方舟，面对满地淤泥的新世界时，他们面对的是一套全新的规则。
生存下来只是第一步，建立新秩序才是关键。上帝在这里给人类颁布了什么新法则？
首先，上帝重申了当初对亚当夏娃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对生命延续的最高肯定。但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变，动物开始惧怕人类，而且最重要的是，文本中首次明确允许人类吃肉了。
邓达，你的意思是说，在大洪水之前的人类全都是素食主义者，他们完全不吃肉吗？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疑问。著名神学家加尔文在处理这节经文的注释时，给出了一个非常幽默且务实的回应。
他怎么说的？
他写道，既然这无关紧要，那我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做任何断言。
哈哈，也就是说，基于文本的沉默，他拒绝做无谓的推测。
是的，我们确切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人类的食谱中正式加入了肉类。但紧接着，上帝附加了一个极其严格的条件，绝不能吃带血的肉。
这个关于血液的禁忌非常有意思，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古代人觉得吃带血的生肉不卫生吗？
远比卫生问题深刻的多。学者温汉武指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生命在血液中是一个核心概念。禁止吃血是为了在允许人类杀戮动物以获取食物的同时，强行培养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感。
也就是说，你可以剥夺动物的生命来填饱肚子，但你不能消费它的生命本质。
对，更重要的是，也是在为后来立位祭中复杂的血液赎罪祭祀制度打下神学铺垫。血液被保留为一种极其神圣的媒介，用于祭祀，而不是用来满足口腹之欲。
不过我们也需要澄清一下，到了新约时代，这种仪式性的饮食法律其实已经废除了。
是的，这点很重要，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确立生命神圣性的关键法则。紧接着，新世界最严厉的法则出现了，那就是关于人类如何对待同类。
你是指死刑的起源？
对，上帝确立了死刑法则，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为什么呢？文本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谋杀不仅仅是毁灭了一个物理上的生命，更是对上帝形象的直接亵渎和攻击。
没错，讲义在这里进一步拓展，指出这个契约构成了后世人类政府掌管剑的权柄的基石。比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中所论述的，世俗政府被赋予了使用武力惩罚罪恶、维持秩序的权利。这个神学源头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将司法惩罚权交托给人类社会机构是从大洪水之后开始的。那么在这套严厉的生存和司法法则确立之后，天空出现了一个非常温情的象征，彩虹之约。上帝将彩虹作为永远不再用洪水毁灭所有生灵的记号。
是的，非常美的画面。
但是文本里有一句话听起来很奇怪，上帝说，我看见彩虹就会记起这个约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神像我们人类一样健忘，需要一个视觉备忘录贴在天上吗？
哈哈，当然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拟人化或者说拟人情化的表达。在古代近东，订立契约通常需要一个可见的物理符号，上帝实在用人类能够听懂的契约语言向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类保证，
给他们一颗定心丸。
对，这表示着从这一刻起，地球作为一个舞台已经被彻底保护起来了，不管人类以后再怎么堕落，自然界的彻底毁灭都不会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上帝的救赎计划将在这个保存下来的地球舞台上继续推进。
然而，彩虹虽然保证了地球不会被毁灭，却无法保证人类本性的纯洁。新世界的水汽还没完全散去，人类的道德缺陷就在挪亚的帐篷里再次爆发了。
是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创世纪第九章后半段，那个极其诡异且后来在历史上引起巨大争议的事件——挪亚醉酒。
让我们先简单还原一下这个简短的事件。洪水之后，挪亚成了一个农夫，栽种了一个葡萄园。有一天，他在自己的帐篷里喝得酩酊大醉，赤身裸体地躺着。他的儿子韩看见了父亲的裸体，然后跑出去告诉了外面的两个兄弟。
然后他的两个兄弟闪和亚非是怎么做的？
他们拿着一件衣服，倒退着走进去，遮盖了父亲，全程把脸背过去，没有看父亲的裸体。
在深入探讨这个文本的意思之前，这里我们需要非常严肃、客观地陈述一点。我们的节目绝对不采取任何政治立场，只是公正的报道资料中提到的这段经文在后来历史上被严重滥用的事实。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讲义特别提及，在19世纪的美国，这段经文被某些势力极度扭曲，用来为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披上所谓的神圣外衣。
他们是怎么强行解释的？
他们声称黑人是受到诅咒的韩的后代，因此理应成为奴隶。这种论调在当时被广泛用作压迫的借口。
但是学者们是如何反驳这种荒谬的说法的呢？
讲义里引用了人类学家 J.R. Buswell 的著作进行反驳。从历史、地理和族谱的科学考证来看，韩的后裔实际上包含了埃及人、埃塞欧、欧比瓦尔人和迦南人。
也就是说，这些在当时语境下的族群实际上绝大部分是非黑人族群。
完全正确。将这个古老的文本强行套在近代奴隶之上，盲目假设黑人是韩的后代并因此受诅咒，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的残暴剥削。学者们从人类学和文本的双重角度彻底证伪了这一荒诞的滥用。
知识的最大价值在于被正确理解，而不是被拿来作为偏见的挡箭牌。那么，拨开历史的误读之后，当我们直视文本本身，我们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逻辑谜团。你看，犯错的人明明是韩，对吧？他看了父亲的裸体，表现出了轻浮和不敬。但挪亚酒醒之后宣道的诅咒为什么却落在了韩的第四个儿子迦南的身上？
这个疑问非常敏锐。
这听起来就是，我今天犯了错，法院却判决我尚未成年的小儿子去服刑，挪亚这是在发现宿醉后的起床气，随便找的孙子出气吗？
很多人会有这种误解，但在古代近东的文化语境里，族长临终前或者重大时刻的祝福与诅咒绝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宣泄。
那是什么？
他们被视为一种在圣灵启示下有强大约束力的预言。关于韩到底做错了什么，有些现代学者喜欢试图用看见裸体作为某种越规性行为的委婉语来解释，
想要证明他犯了极其严重的罪。
对，但讲义明确指出，文本本身并不支持这种过度的精神分析读解。学者 Callan Derricks 认为，韩的真正问题在于他的行为展现出了一种无耻的肉欲倾向和对父亲、对权威的极度不敬。
那为什么这笔账要算在迦南头上呢？
这就涉及到了预言的本质。挪亚的诅咒更像是一种穿透时间的预见，他看到了韩内心深处那种道德败坏的种子，而这颗种子将会在韩的后裔，尤其是迦南人及其社会形态中变本加厉地长成参天大树。
也就是说， 迦南是含这种恶劣本性的集大成者。
完全正确。如果你去阅读后来的立位记第十八章，那里详细记录了迦南地盛行的风俗，充斥着极其败坏的性虐待和各种越轨行为。挪亚不是在进行随机惩罚，他是预见到了这种对秩序的蔑视必然导致社会性崩溃。
所以诅咒最终落在迦南头上，是因为土地最终会因迦南人行径的败坏而受到玷污。
是的，这是一个关于道德因果关系的深远预言。
哇，今天的梳理真的是信息量极大，从探讨古代洪水神话之间的文献考证，聊到了人类社会在废墟上重启时的法律、饮食和死刑契约，最后我们还直面了一段被历史严重扭曲的古老文本。
嗯，这也提醒我们，面对浩瀚的信息和古老的知识，我们非常需要具备分辨文本原意与后世曲解的能力。尤其是像迦南受咒诅这样的段落，如果不加分辨，很容易被别用心的人拿去当做伤人的武器。
确实如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有趣的思维实验，供你自行咀嚼。
哦，是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的文明突然遭遇了一场全球性的末日灾难，幸存者们丢失了所有的 server 和 database， 手里只保留下了几部好莱坞的灾难电影光盘，还有几页残缺不全的现代交通法规，你觉得3000年后的未来人类在废墟中挖掘出这些碎片时，会如何拼凑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呢？
哈哈，他们可能会把漫威英雄当成我们的神明，
对吧？他们又会把我们今天理所当然的规则，比如红绿灯或者网络协议，误解成什么样可怕的远古诅咒呢？这非常值得思考。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